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是吧？
主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求你与我们同在。
阿门。
主啊，你的灵运行在各处，
是的，
运行在你百姓的里面。
谢谢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人就把很多的机会量给我们。
阿门。
主啊，我们渴望在你面前能对属灵的事能有更多的认识。主啊，也叫我们活在你话语的光中，叫我们的脚步得到更多的修正。
阿门。
好，叫我们能在不多的日子里面走正路，跟随你。
是的。
主啊，我们渴望你回来的时候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没有羞愧。
Amen。
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和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一同有交通。
是的。
主啊，这点时间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
Amen。
无论在哪里你来涂抹我们。
是
的。亲爱的主啊，也叫我们的灵向着你敞开。
是的。
让我们和主之间能有没有间隔的交通。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愿你借着你的灵把你的爱浇灌下来。
阿们。
总叫我们里面深处还有一点点的爱慕，在今天这个荒凉的时代中，主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
阿们。
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
是的。
主啊，我们愿你的灵在这里开导我们，教导我们，光照我们。
是的。
主，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啊，我们不知道哈，在东岸的弟兄姊妹是否能够上来一同交通啊，因为我们知道这边风雪很大。那感谢主啊，让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那今天呢，我们也知道有新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加入啊，这在加州呢 New Westminster 的一班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中间啊，很欢迎他们能够跟我们一同来追求啊。那我想开头的时候我再稍微的把我们这个追求的这个方向呢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那么我们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啊，我们渴望说呢能够追求呢对十字架能有全面的认识。我想这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全面的认识，而是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啊。那么过去很多年日呢，我们对于十字架的工作可能很多零零碎碎的片片段段的一些的认识的不够那么完整啊。那我们希望呢这次呢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呢，借着大家一同的追求呢，我们也借着一些属灵的书籍啊，过去圣徒们对于十字架的认识啊，那么我们那么在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一同在这里试着啊，希望能对十字架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这是今天神在地上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法，这是圣灵手中啊最有力的啊一个兵器，一个工具。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认识不够的时候呢，我们总感觉基督徒个人属灵的生命上有很多残缺啊，那么整个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也有很多的困扰和难处的。所以什么时候十字架的工作显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个人的难处不仅能带过去，整个教会的难处也能够带过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十字架是神的方法，这不是人的方法，所以今天侍奉主啊必须用神的方法啊，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是一样，必须用神的方法，不能用人的方法。我们感觉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太多人工的东西，太多人的方法在里面，所以以至于产生了许许多多叫人困惑的一些的难处在里面。所以呢，这是我们一点点的心愿啊，愿意和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们呢，一同在 对十字架的认识上面呢，渴望能够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主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若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是不可能有见证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都在十字架上做见证啊，他把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宇宙中最大的见证啊！这说明了什么呢？离开十字架，基督的那个荣耀就无法彰显。所以今天教会如果离开了十字架，其实就是没有路，个人的经历离开十字架也是没有路啊。所以呢，对十字架的认识越深，对十字架的认识越广，而我们愿意有更多的心智被十字架跟从主，我想主的见证才能在我们身上能得出更多的彰显，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愿啊。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们过去一段日子呢已经有了一些的交通啊。那么感谢主呢，因为这些交通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叫我能对十字架的认识比以往呢知道的更多，了解的更多，也更觉得十字架的重要。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哈，开头的时候我想把我们这个追求的这个性质和目标啊，一个方向呢，给弟兄姊妹再做一点简单的说明。那么长久在这里和我们一同追求的弟兄姊妹呢，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新加进来的弟兄姊妹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的一个性质。那么另外呢，我要提醒就是呢，这个聚会呢是一个交通的聚会，不是一个讲道的聚会啊。不过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很失败，我承认过去呢这个交通的好像还是这个灵啊不够自由，不够敞开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啊，一面听一面思想，若是你心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请你适时的也能把它提出来，或者你对某些点上你有一些的领悟啊，那么我们也给弟兄姊妹有机会简短的好不好，不要长篇大论，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的，简短的把你自己从主所领会的呢，那么也把它交通出来，这样呢使大家都在主面前都能够得到益处啊。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大家都处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但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方式呢，能够还勉强可以维持一点的交通，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把这个这些呢再简单的做一点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追求呢，前一段我们是要来读这个斯百克弟兄的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宇宙性啊。那么这本书呢也可以说是斯百克弟兄头一本重要的书啊。那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啊，我们上次讲了第一章到第四章啊，我们请这个休斯顿的这个张石桥弟兄，张石桥弟兄啊，那么
在能听见吗？
我请石桥，对对对，石桥等一下啊，等一下，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那么我们请休斯顿的石桥弟兄呢，他给我们在前四章呢做一个介绍，因为时间很短呢，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呢能够很精炼的能够把这个书介绍。那我们的意思说呢，不是我们在这里读这本书啊。我们的意思是说呢，先对这些书呢有些介绍，所以我们过去啊介绍了很好些书了啊，介绍了这个宾路易师母的书，也介绍了尼陀森弟兄的书啊。那么我们是希望呢，经过这个介绍呢，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呢，你们自己能够好好把它读一下啊，这些宝贵的教会的遗产呢，这些呢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应当重视的，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啊。那么好，我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这个休斯顿的这个石桥弟兄， 那么石桥弟兄，你现在可以交通。
大家能听见我吧？
可以，
可以。
好。啊，感谢主，我今天要简单分那个五个小段落给大家来交通。先应孙弟兄说，我先做一点总的简述，然后呢后头分开讲那个一二三四章。圣经它作为一个整体，给我们两种看待宇宙的观点。其实从神永远的旨意和永世里头来看，宇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即具有神子跟人子、神人二性神位的基督，即是重大的意义。其二呢，就是从罪的进入和其后果来看，宇宙是以十字架的救赎为中心的，也就是基督并他这个十字架那可谓有荣耀的意义。这本书呢，就是论述了第二个中心。但事实上呢，就是只说到在人堕落之后，是用十字架所做完全恢复的工作，把宇宙再恢复到第一个中心，就是基督的中心当中去。所以十字架庄严的肩负并佩戴着神从亘古到永远的宇宙性旨意。我们几个月前读过冰露与师母的十字架的中心性那本书，它是说到十字架在时间当中的那个中心性。在十字架之前的一切都是向前指向十字架，在十字架之后的一切呢都是回头再指向十字架。那么史弟兄这边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宇宙性呢，是在冰露与师母的十字架中心的基础之上，把十字架的中心性在空间跟灵界里头把它推向全宇宙。关于神旨意的每一个主题都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来掌管的。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呢，是用一组同心轮的示意图来说明的。这个在我们书上的第20到21页，那个书上比较小一点，我大概这画的，大家可以看，可以看到那个地方。那么整本书呢，就是在逐一的介绍这个图。这个图呢，它有五个同心轮的同心轮和四条轮辐所组成，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红色的小圆小轮是中心轮轴。有四条蓝色的轮辐，这是蓝色在书中它是代表属天，是十字架的工作与重大意义的四个启示的路线或者四个要题，就是基督的身位、圣灵、这么大的救恩和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四个要题与其中的每一个主题都要首先成就在那个蓝色的轮圆，就是那个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再借着教会把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再带到并通过世上的列国、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和天上属灵体的恶魔这个敌对的领域，最后再达到远超一切之上的诸天界，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主权和荣耀，借着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来达到充满并统管万有。那么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就是讲到那个四个轮辐所代表着的四条启示的路线或者四个要题，它占大约全书60%的篇幅。第五章到第九章呢，就是讲解十字架的四条轮辐的要题跟它所包含的主题所要成就的四个领域，它该大概要占40%的篇幅。所以年长弟兄的那个要求呢，我自己觉得对史弟兄这本书他的思路的领悟大致如下，我请年长弟兄指教。第一章呢是讲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十字架与基督的身位，这是关于十字架跟神永远旨意的关系，是说明第二个中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成就第一个中心，就是即神借着基督并他顶十字架来完备完备的工作，要成就神永远的旨意。第二章呢是讲到十字架与圣灵，是说明神这个完备的工作是靠着圣灵来完成的。第三章那个十字架与这么大的救恩，是说明这个完备工作的内容和意义。第四章里头讲到十字架与基督的再来，这个说明那个完备工作是在主再来以后来成全的。那么第五章到第六章是讲到十字架与教会，是说明这个完备工作的成就范围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第七章到第九章就讲了十字架与列国与撒旦的国度和远超一切之上的诸天界，这就说明这个完备的工作要借着教会达到通过并充满列国与撒旦的国度，最后达到远超一切之上的诸天界，这是整个书的大概概况。那么我们看现在看第一章，就是十字架与基督的升位。这一章里头呢，它有两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讲到耶稣是谁，第二个是讲到是在基督里头与神的联合为人得到了保全。那么基督是谁？这个呢是要靠十字架来看来显明的，所以他是神子与神的双重身位，他直接连于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离开十字架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基督的身位。反之，如果我们认识到基督的身位，也才能让我们反过来真正领悟并充分珍赏十字架的意义。这两者是携手运作，相互依赖。十字架显明基督是谁，表明他的身位，直接说出十字架的中心性与神旨意的中心性的关系。十字架成功基督原始的地位，成就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成就乃是由神与人的完美联合来达成的。对基督来说，十字架本来是根本不需要的，不必要的。那么当初在他道成肉身的日子里头，包括门徒在内，人们都希望那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即便是像彼得这样的人，在一刹那闪光般的那个认识当中，他看到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这种认识并没有铭刻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他这一位完全不知罪者就替我们成为罪，使十字架的救赎成为一个必要的东西。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蛇，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所以律法和主耶稣基督的话都清楚确切地告诉我们，是十字架来公然显明耶稣是谁的。所以必须借助十字架才能认识那个耶稣是谁。那么施洛也接着让我们看见那个基督架十字架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如何成就神的旨意，那就是靠着基督，在基督里保全人与神与人在生命里头那个完美联合。在圣经的全部启示当中所表明的那一件事，就是与神的联合。对于人的在由于人的堕落与神的联合遭到了破坏，与神的长久交通被断绝，其中有三件主要的事情，就是谎言、敌对跟死亡。人为了如神，便相信并接受了撒旦的谎言，擅自争取最高权力，要让他独立于神的自主理性这上宝座，从而让这个谎言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构置里头，从而使他成为一个被这个谎言所挟制，成了个蒙欺骗变黑暗了的魂，不能认识真理。人心必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结果是什么呢？就人的理性高度发达成功，但在理智发展的同时却没有道德的提升。事实却是人正骑在一个如同老虎状的谎言上，这头老虎要将它撕得粉碎。这个谎言的能力就在于那个人对此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认识，对于这个谎言的本质和源头，它是瞎眼的，落在黑暗之中。根本原因就是人获取的贪欲，这是魔鬼对神的全部的敌意，就如同谎言一样，这个敌意也进入到人的生命的构置里头，表现在人和人之间，但真正却是在神跟人，人跟神之间，这都是根源于人获取的贪利。这个堕落的结局呢，就是死亡，就是指与生命真生命的那个源头隔离，包括这一隔离所带来的一切的能力与能力的丧失。同时呢，同这个谎言敌意一样，死亡也成了与神的一被打断、被破裂的标志。但基督道成肉身来带来一个全新的人性，拉斯科是绝对没有自己的纯洁基地，没有一丁点可以使撒旦做工的立足之所，是满了，是与那个满了污秽的堕落的人的人性完全不一样的人性。人和神、神和人之间的完美联合，就是在这一位里头，来得到了保全。因为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死，他那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光和爱凯旋得胜，胜过了谎言、敌意和死亡、撒旦以及一切的权势， 从死里复活，在那个极可怕永恒的时辰，基督与他的父隔绝，失去了与神的联合。他呼召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死了，他尝了死味，那是个极可怕的死亡，完全清楚的感觉，知道意识明白与神完全隔绝，完全被神弃绝。但是在他自己里面，他是神无罪的儿子，这样的就使得死亡不能囚禁他，因着他的根本无罪，他挺过了那个黑暗时辰，因着替罪而落在他身上的愤怒，他胜过并摧毁了死亡的起因、基地、能力和发起者，摧毁了一切与神隔绝的起因跟本性。所以他复活了，并带着这个新人性回到宝座，为我们完全了那与神的联合。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所以他不但在这种新人性的废除了与神隔绝的谎言、罪罪和死亡，也在复活里头借着重生，把他这个新生命跟这个新人性分赐给凡信靠他名、接受他救恩的人，叫一切活着的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神借着这种新人性，在信徒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再生，恢复与神的联合，成就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到那个十字架与圣灵，这里头呢也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靠着圣灵做工，第二个是说到十字架是圣灵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在凡事上都靠圣灵做工，他是神实现任何事情的智慧、权力、能力、发起者、维护者和圆满成就者。在无论是在创造里头，在旧约神百姓历史当中，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活和职事上，还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见圣灵乃是神一切工作的唯一发起者、执行人和完成者。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到来不亚于神亲自来规划、构建并完成一个全新的属灵创造，一个属灵的宇宙 cosmos。这个 cosmos 这个词，它是比世界 world 更丰富的那个词，它不仅仅指一个创造，它是指着一个有秩序的系统。所以圣灵的到来呢，它是要规划、构建并终归完成这一个全新的有秩序的属灵的体系，一个属灵的宇宙，是事物的一种完全属灵的本质。天然的和物质的事物只不过是那些属灵事物的影子和预表。这个有秩序的属灵宇宙或者体系，它或者它的经营的样式，就是基督在他身位里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套广阔、全面、测不透之丰富的广大体系，它的神圣思想、神圣元素、神圣定力，还有神圣原则和神圣本性。这个属灵宇宙的广大与伟大，不但是在基督的身位里头，更是在他团体的身体及教会里头，这需要我们怀有极大的渴慕，付出极大的代价，拥有丰富的精力去不断的真认识基督与他的身体这个广大伟大的属灵宇宙，认识基督的伟大，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认识基督的伟大，认识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认识基督的身体这个属灵的宇宙，那是他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保罗倾注他毕生精力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要认识的，这个认识会使我们得到扩充与解放，把我们从自己的窄小与渺小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将我们捆缚在地的窄小卑劣狭义倔强当中释放出来，不再去关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差会、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传统，而是去关注基督。我们不但关注基督的广阔与伟大，还要关注基督身体的生命构造当中那个完美的整体跟完美的一和完美的和谐。所有的肢体都是按照属灵生命的定理跟原则相互依赖、相互关联，没有分别、没有分割。这个在基督里头一要在这同一个生命的成熟里再达到在真认识上的一，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与 丰满的真正是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对于这个物质的宇宙，我们不必都是科学家就能够摄取到各种定理原则和能力所带给我们的好处，但是在基督这个属灵的宇宙当中，神的意图是要我们有领悟力和聪慧去明白那些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定义原则和能力。那么认识到神从都是靠圣灵来成就他一些工作以后呢，我们要还要认识十字架就是圣灵一切工作的根基。这就是十字架与圣灵是二者关系的真理。圣灵总是靠着十字架来做工，十字架总是把人引到圣灵，圣灵总是把人再带回到十字架做更深入更全面的工作，如此周而复始的运作，直到完全工作完全。十字架与圣灵总是在一起，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一。施老在圣经当中点出许多实例来说明这一真理，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之后就有云柱火柱带领等等，并明确引用圣经的话说，这圣膏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之上。神用十字架做圣灵一切工作的根基的原因，那是由于咒诅的存在，他是住在旧造人的旧造之内，就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人照其天性堕落在咒诅之下，圣灵绝不也从不降在一个受到咒诅的东西上面。圣灵的允许若要成就在任何人身上，咒诅就必须先被除去。基督代替我们成为咒诅，除去我们在咒诅之下的整个的状态和状况，为圣灵的到来清除障碍，开辟了道路，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使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允许。从一个方面来讲，十字架那棵树所代表的旧造的人性，乃是说到一个咒诅的所在地。基督在那里为我们挂在那棵树上，为我们成为咒诅。因为经常记着说，凡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在基督里就在那里，在那个受到咒诅的旧人里，旧人在那里接受了审判，出现了咒诅。但在另一个方面，那棵树又是我们的生命树，在基督的复活里头，他把他自己复活的生命在圣灵里头分赐给我们，我们从圣灵入了门，也只有靠圣灵来继续并成全。他来从事我们钉十字架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来从事我们自己钉十字架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绝对顺服圣灵，那是积极的顺服，不是消极的屈从。史老还让我们看见呢，在实行上，保罗所写的那几封教会的书信，就是说到十字架如何对付旧造的几个方面的工作。罗马书是关于十字架如何对付我们肉体的罪身，我们的旧人和他已经通定十字架是罪身闲置，不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直到我们与基督之死的联合成了业已被建立并带领我们进入的地位，那才开始碰到，我们才开始碰到圣灵生命的启示。一旦我们与基督的同死成了根性的东西，我们才有随后圣灵的同在与工作。所以是先有地位，才有在那个地位上的能力。哥林多前书是关于十字架对付我们天然的人及属魂的己生命，这是因为天然或者属魂人的思想、他的心、他的意志来驾驭压制属灵的人，而不是基督的心思靠着圣灵来掌权。魂生命甚至能够设法进入属灵的最高领域当中，所以圣灵要靠十字架对付我们魂生命的统治来救我们脱离自己。加拉太书是关于十字架对付律法主义，教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定刑和定局是律法体系的特征，不是圣灵的果子。让十字架把我们从历世世代世袭的那个捆绑中拯救出来，那是一个何等大能的工作。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是关于十字架对付属地的事物，救我们脱离诸如国家、宗教礼仪、种族或文明和社会地位等属地事物的捆绑，进入我们蒙恩所被带到的属天的地位和本分赐给我们的全新的属天神人性的那个属灵世纪里头。 所以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礼的为受割礼的为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若不是照此行，就是贬低基督、分裂基督、限制基督。那腓立比书是关于十字架如何对付不属基督的心思，救我们脱离个人的利益的心思，好让我们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自己的心思，好使我们能够将万事就当作有损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而被磨成他死，磨成他的死，要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也就是达到宝座。这是第二章。那第三章呢，是关于十字架有这么大的救恩，这一章比较容易明白。所以他这么大的救恩，它是一个全面包罗性的那个短语，它包括代替、代表、救赎、称义、和好、重生、儿子的名分、成圣和德荣。那么这些呢，都是一次他从代替开始，步步紧跟，扣环环相扣，直到荣耀的结局。代替保证罪的问题被对付了，代表保证旧造被除去了，新造被带进来了，救赎保证与撒旦及其国度的关联被毁灭了。这三者把我们带到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被称为义的就是与神和好了。这五个方面又都是说明我们里面就是重生的经历，儿子的名分受到重生以后长大成人到丰满，在这几方面的根基之上，成圣或者奉献受到一生的行为一个过程，被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让十字架接受我们堕落满了罪恶的己生命，最后达到德荣的完满终结，使这必朽坏的身体变成必不朽坏的身体，那个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第四章呢是讲到主的再来，是讲到主的再来，他成全神完备的工作是根据十字架。哎，关于就再来这件事情呢，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落进了无底坑，被忽视，被拒绝，后来有了一个真正的觉醒，他就取回了当年的地位。但是呢，他就像钟摆的摆极一样，要么出现反常的情况造成实在的伤害，要么成了自身里的东西，既没有造成多大伤害，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所以当我们摸到基督再来的时间和我们预备这件事时，我们乃是面对神在圣经中那几个不可预测的法则之一，就是基督徒那个意愿所要达到的某一种状态与主就再来的固定时间一致同步，这是我们所无法领会的。但是无可非议的是，圣经对这两件事都说得相当清楚，并且都加以强调。我们当然要听主的话，留于这些时代的征兆。但是呢，仔细查考圣经，我们就不难发现，主的再来呢是根据十字架，也是十字架工作必然的完满成就和结果。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一件仅仅要发生的事。主回来时，不但有许多的征兆，他也不会仅仅只是世俗必然的回来。他回来是找他的心腹，也是为他的心腹而来。那是个爱的问题，那是个必须是相互间的共同的问的事情。所以他来乃是为了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不仅仅是如同亚伯拉罕参见他劳苦人如何去带领利百家经历一段漫长艰难考验的旅程，一段布满了对他的信望爱的十足历练的旅程，去为以撒带回心腹来。圣灵也照样奉差遣来为基督带回心腹。同时我个人还觉得，因为这个是相互的爱，基督也要奉着父差遣再回来迎娶他的心腹，就如同雅各奉父以撒差遣去迎娶心腹那样。这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不是那各种的征兆或者各种的事情。那么当大卫被篡权者亚撒龙给撵出去的时候呢，他把大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并约柜，就是见证人和见证，送回到城中。见证他那个被他弃绝的地方呢，就是他的立足之所，所以他能够回来。同样的，主耶稣也必定再回来，因为他传前者把他撵出的这个地方这个大地， 正是他用宝血所立新约的见证人跟见证的所在之地，也是他所赎回的立足之所，就如同耶利米那个用17舍克的银子买了地，从而他手头拥有那个地契那样，羔羊配得那大地地契之书卷的那个契印，所以主必定再回来。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巴不得我们有份于那一般预备好的人，好的，来到宝座去迎接我们的主再回来。我就交通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想我们弟兄哈，把这书中呢有些的重点呢做了一点的交通哈，大家知道这本书很丰富的，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呢能够把这些书啊，这好的书啊，我觉得是值得看啊，能仔仔细细的看一下。那我们晓得在近代教会历史上啊，神不断的把他的真理那么释放出来啊，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没有隐藏他的自己，他希望他所拣选的人，他的儿女们呢，能够完全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呢，神在教会历史中呢，不断的把真理的亮光那么启示出来。那我们知道，在近代教会历史上啊，那么掌握住神重要真理的有几个重要的指示啊。那么我以前曾经和弟兄也姊妹讲过啊，那么从穆安德烈弟兄开始啊，那么他对于圣灵啊做了一个极大成又比较完整的一个介绍。我们只是说呢比较完整，不能说全面已经达到绝对的完整，因为属灵的事情实在来讲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他们能把重要的一些的原则一些真理的光呢，那么呢借着话语呢把它释放出来。那么这实在是神奇妙的带领啊，我们知道接续他的就是宾路易师母啊，我们知道到了宾路易师母的时候呢，这个神有特别的一个托付，那我们的姊妹呢能够把十字架的意义啊能够讲得非常的透彻，他也是个极大成的人物啊，是代表性的人物了。其实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都对于十字架这些方面有相当的认识，所以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你发现他引用了很多人的话语啊，这些都是当代一些对十字架有深刻认识的一般弟兄姊妹啊。所以呢，那么我们的姊妹是一个代表性的，那么把十字架的这个意义呢，那么把它释放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一个工作啊，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仇敌啊黑暗的权势最惧怕的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在加略山上呢，我们知道主曾经严厉的一次对付了这个仇敌啊，所以那个仇敌家长的头被打破了啊。那我们知道在加略山上的那一次的大的征战的里面，仇敌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跟随主啊这个得胜经历的一个主要的根据啊，否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有谁能胜得过仇敌呢，对不对？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有了十字架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胜过众仇敌啊，这是主借着劳苦的代价、牺牲的代价、痛苦的代价所带来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结果啊。那本来呢，我们晓得十字架的真理到了宾路易师母的时候呢，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完全啊。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他得知一位年轻的同工啊，就是 T. Austin Sparks 弟兄，那么。等到 Sparks 弟兄跟他同工过一段日子啊，那么得着启示，那么后来呢，他就写了《十字架的中心性、宇宙性》这本书啊。那么这上面讲是1943年， 正好我出生的那一年，感谢主啊，这个七十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回来读这篇的这本书啊，实在觉得这个真是主极大的恩典和怜悯，能把这么重要的真理啊，能够你看七十年前就开启的这么样的一个完整。那我们觉得这本书呢，等于把宾路易师母的那个十字架的这个真理的讲论呢，把它总结起来了，那等于是好像一本书的一个结尾一样的啊，把它整个总结起来，然后再把它推到更大更广的一个境界的里面，所以这是很特别的神的一个带领。的确这些东西啊，开广了我们的眼界，属灵的眼界，让我们能对真理的认识啊，不是在一种狭窄的面上来看，那是在一个更广更大的一个境界里面来看，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弟兄呢，主给他托付的这份职事就像保罗一样，是个开眼睛的职事啊。所以过去几十年，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他这份职事里面呢，得到非常大的帮助。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像倪弟兄啊，都得到他很大的帮助啊，江弟兄也得到他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是他，那么主借着他，把这个真理把他拉到一个复活的境界里面啊，那是运用的更广泛。所以这本书呢，弟兄姊妹们，你去读的时候呢，他几乎呢把十字架各方各面的意义呢通通接触到了。所以他画了这个图啊，你看见把他所有的各方各面都包括在内。不过呢，他的话语很精炼的啊。为什么你读的时候你发现他里面讲到某些东西的时候呢，用很简短的篇幅就带过去了呢？因为在他在的时代，那么宾路易师母和他当代的一些侍奉主的人呢，他们在有一些点上已经有深入的交通了。所以呢，斯派克弟兄只不过是把他们所交通的东西啊，简单扼要的把它提出来了。其实他每一个点呢，你都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来解释的啊，那么甚至要开特别聚会来说明的啊。但是呢，他用简单的一些的话就把它总结起来，因为他有时代的背景啊。但是感谢主啊，他这本书呢真是把十字架的方方面面各方面都给我们提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读了这一本书之后，可能对于基督的十字架你能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啊。当然呢，我们不是说呢他画了一个简单的个图，十字架就这么简单，不是的啊。我们还需要圣灵在里面的开启，能够看得见其中更丰富的一些属灵的含义。所以这本书呢啊，弟兄姊妹要能够把它这个认真的把它稍微的读一下啊，这对你一定有帮助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不可能去把其中的所有的点呢都细细的来交通啊，只是给弟兄姊妹们呢做一个简单扼要的这么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知道斯派克弟兄呢，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神中心点的那个旨意的两个重点，刚才我们弟兄提到一个基督和救赎啊，这个救赎是指的十字架的工作说的啊。那么他比较偏重在后面的这一面啊。那么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过去提过，读斯派克弟兄的书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读起来会觉得有点困难啊。那个困难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呢，我们的思路跟不上他的思路啊。他不像一般的弟兄们的讲道啊，那么把一些的真理呢 那么呢平铺直叙的那么把它解释的所以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他不是的，他采取这种方式有点像旧约的先知们的方式一样的，简单扼要的就把主的话那么就把它释放出来了。而这个思路呢是一般所有的传道人呢、啊、讲道的人呢这个思路赶不上，他更高一层的，所以你需要追他的思路。所以我就说读这本书你不能表面的读的，你表面上读到一些字句的道理啊，这个你还没有真正得到他的精髓的，你需要追他的思路啊。你要什么叫追他的思路，当你读的时候你里面常常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看见，为什么有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呢因此呢引你呢在主面前能够去好好的默想，那么这个默想呢不是光是你一个人用头脑在那里思想，你需要跟随圣灵的引导，仰望主的怜悯，用神的灵在里面来引导。什么时候你一进入他的思路的时候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就能看见斯巴克的用所看见，哎呀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境界啊。我前不久在旧金山的那个冬令会呢跟他们讲，圣灵来了他要荣耀基督，如果圣灵把基督荣耀在我们里面，那你就知道那是何等的荣耀，这不是任何人的言语能够发表的完全的。我们读他的书已经感觉很深奥了，对不对？其实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你看见那个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是更深奥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呢不是一个玄妙的东西，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这个在我们里面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啊！今天地上的教会就是缺少这种看见，所以我们仅仅在圣经的字面上摸来摸去的啊，在一些传统的制度里面摸来摸去的，在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里面摸来摸去，所以摸来摸去呢，弟兄姊妹们，你就发觉看不见那个荣耀，你知道吗？你感觉不到里面的那个冲击的力量，感觉不到里面的那种的大的吸引的力量。只有圣灵把这里面的意义启发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吸引呢、啊。我讲过，我二十几岁蒙召出来侍奉主，正好是碰见我们教会遇见大难处的时候，啊，那个教会一片的这个混杂混乱，黑暗的东西到处都是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里面都灰心丧志了，对不对？我不能忘记那个时候主奇妙的带领啊。因为斯派克丁这份执事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帮助呢，圣灵在里面开启基督的荣耀啊！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像哥罗西书一章所讲的，基督在你们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这句话大家很熟的，但是到底那个荣耀的盼望有多大，这是需要开眼睛才能看见的。所以那个很多年轻人都倒退，大家都不要走，都害怕了，对不对？但是呢主在里面的吸引是非常的厉害的啊，是不顾代价的愿意跟随主。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能稍微的领会为什么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个里面的吸引力这么的大，他能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今天我们读的时候轻描淡写的，但你不知道在里面所发生的那个吸引那个荣耀是多厉害的。像门徒一样，主耶稣去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这么简单吗？弟兄姊妹，他们里面怎么样碰见了一个什么前所未有的一个荣耀的东西，那个荣耀的东西叫他们舍弃一切，他们再也不以地上的事物为夸口了。像保罗一样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能夸的只能夸自己的软弱，今天到处人在夸自己的这些成就啊，夸自己的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是瞎眼，你知道吧？你如果看见过主的荣耀，这些东西就再也在你的眼中不算什么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主托付的这一份职事 对末后时代的教会和圣徒产生无比的一种的帮助，所以你需要追他的思路。什么时候你的思路跟上了斯百克弟兄的思路，你就能看见他所看见的啊。所以呢，这份执事是主所托付给末后时代圣徒的一份重要的执事。那我再说，我没有高举任何人，不是这个人多重要啊，当然他也重要了，是主手中的器皿啊，对不对？但是他主所托付他的那份执事那是更重要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以为读懂了斯百克弟兄的书啊，就很骄傲了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那是很好笑，太幼稚了，太肤浅了啊！你还没我们弟兄的执事就像保罗一样，他们不是要让人看见他们多了不起，他们要让你看见基督多了不起啊！这个才是今天我们侍奉的一个中心呢。我们可怜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够有这样的恩典，也不够有这样的言语能够发表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基督的东西的时候，常常都是一点点，很多时候加着一大堆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讲了半天的，人家感觉你了不起了，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你讲了半天，人如果觉得基督了不起，弟兄姊妹们，那你的服事就是一个正确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知道，神只让人认识他的儿子啊。所以呢，主在教会历史中托付很多重要的指示，把真理的光不断地把它开启出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因为神体贴我们的肉身的软弱，所以神才借着人说话啊。因为神如果直接启示给我们没有这个度量，对不对？启示给你也看不懂，那么启示给斯百克弟兄，他就有个智慧的言语啊，他能把它发表出来了。那么至少我们字面上我们能读懂一些东西，对不对啊？但是不够啊，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你，光懂得字面上东西是不够的。你看，在过去啊，好多年日，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这个因为知道他这份执事的重要，也很多人读他的书啊，引用了他书中那些伟大的言语啊。因为我们的弟兄啊，用的词句都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他里面所看见的太大。事实上，这些发表没办法，就像保罗写以弗所书一样，他已经把希腊文中间呢最高级的形容词都能用上去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只好祷告求主开你眼睛呢。你眼睛开了，你就知道那是件什么回事。但是至少在一个字面上面呢，使我们略略的能够明白一点。今天呢，斯百克弟兄这份执事也是一样，使我们略略的能够明白一些这些东西啊。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因为我常常讲，我们人很小啊，稍微一点大的工作就把我们征服了，对不对？几百人、几千人的聚会，你一进去你就失迷了。几万人的聚会呢，一进去的话呢，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对不对啊？不，一个真正看见基督荣耀的人永远不失迷啊，你才知道那个伟大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形容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讲，你知道今天教会我们看见很多教会工作，哇，有的人一台上聚会几千人啊，搞得很热闹，或者几百人，或者弄得很热闹，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见约翰看见的那座城呢？长宽高4000里呀、啊！你看过这种东西吗？有什么地上的工作能够跟神的工作来比呢？对不对呀、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瞎眼的，你知道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近视眼，我们是很渺小的，所以一个人一点事就把我们遮覆掉了。所以我们需要蒙拯救。弟兄姊妹们，这份执事带我们进入这个荣耀，能看见那个才会叫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何等样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在基督徒在主里的蒙恩是何等大的恩典呢？神所要建造的教会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呢？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弟兄所有的看见。所以你要读他的书，要追啊。 有的书啊你翻一翻快快的就看过，这种书你不能快快翻过就行了啊，需要怎么样呢，仔细的读啊，你要明白他在说什么啊，所以去追他的思路好不好啊。我在各道各处啊对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都这样勉励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也开始读他的书啊，那么呢你要追他的思路，哇，一旦进入这个思路，弟兄姊妹们那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难怪啊倪弟兄啊1938年呢、啊、从以后哈、啊、离开欧洲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叹呢、啊、他说我这一回再回中国啊我会非常孤单。因为1938年一整年跟斯派克弟兄在一起，他得着那个帮助，看见属灵事情的这个荣耀。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他知道离开了欧洲这个范围，在外面很难得再找到这样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得着属灵启示的人，你有里面荣光的人，就知道这个话是真的。所以你就说我回去就会非常孤单，因为你在讲人家听不懂啊，你们找不到交通的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这份职事是多么的宝贵啊，多么的重要的。我再说不是这个人怎样啊，是主所托付的他那份的这个职事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今天呢教会需要这份职事，需要有这个看见，否则的话呢，就像他书中所讲的，我们守来守去都是还是怎么遵守这个规条，守这外面的东西啊。我们持守是基督啊，但这句话你是需要明白的，需要明白这个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在这本书的里面哈、啊，我们再拉回到这本书里面，简单的再交通几个重要的点啊，那给弟兄姊妹们稍微一点点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基督的伟大是借着十字架把它显明出来的啊，所以当最后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在创世以来啊，在神心意中那个基督的意义在这个时候达到完全了。感谢主，主自己没有解释，没有说什么，只是后来呢圣灵开启了使徒保罗，哇，他才知道基督钉十字架这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呢、啊，啊，所以使徒保罗的一生都受到基督的影响，他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整个人的生活，整个的工作侍奉都受基督的影响。所以我们讲过他13封书信呢，你看见封封书信都是从基督为切入点的啊，从基督进入的，每一封书信解决任何人的问题，从最大到最小的问题上面，他是透过基督，不是透过基督，是透过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我们今天要准确的来领会，透过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看见一切事物的意义，所以他就知道教会，知道侍奉，知道神儿女们属灵的生活不是一种外面的规条的东西，不是一些制度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十字架把基督的意义完全的彰显。我记得哈、啊，大概几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得着属灵上的帮助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主面前啊，有点安静了。哎呀，那一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主好像把我带到十字架跟前，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那不是像那什么木头上挂的那么一个人的那种情况。我感觉那天呢，弟兄姊妹感觉什么，那个加略山上光芒万丈，哈，弟兄姊妹们，基督的意义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光芒万丈啊，你整个宇宙都充满这个荣光啊，啊。当然我没有斯派克弟兄这种智慧的言语能够把它发表出来，但是在我里面就感觉这是个光芒万丈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基督的伟大 只有透过十字架你才能明白。我常常说啊，我们对主认识实在太不够，今天整个基督教都把基督弄小了，弄小到一个地步啊，好像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啊，真的从拉萨勒出来的一个木匠啊，好像他还没有我们聪明呢。所以你看我们天天给他出主意啊，我们天天给他建议啊，我们在帮助耶稣啊，啊，对不对呢？我们整天在帮助他，你知道吧？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思想就在那想这个想想东想西的，我们在帮助他，对，所以基督教出现很多很可笑的东西，你知道吧？啊，那些传道人还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用很高度的智慧，用神学，用哲学，在这里来讲描述基督啊，那么好像给基督荣耀了。抬高基督的身价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我们太不认识他了，好像主啊有时候赶不上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主做一点事情我们常常都说，主啊不是的，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比你做还好嘞，所以在教会里面是动员教会总动员，那么大家来拯救基督教，拯救主。弟兄姊妹，你太开玩笑了，你不知道基督的伟大。怎么样能认识呢？如果没有十字架，不可能认识基督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弟兄告诉我们，你一旦的基督的意义被解开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原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整个属灵世界中间呢，它的一个是一个伟大的体系啊，它的次序，它里面的所有一切的光景是另外一种的光景。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老实讲，我们在时间中，在肉身的里面，我们是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你知道吧？我们因为活在肉身中，我们太受这个物质世界系统的影响了。但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天的百姓，不列在万邦之中了。我们已经跟这个物质的世界是无关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我们是暂时的存在，我们将来是要去到另外一个伟大的世界，那个在基督里面伟大的世界。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了，神体恤我们，因为我们太小了，我们的肉身对我们的影响又太厉害了，周遭的人事物影响我们又太厉害了，我们根本看不透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呢，无论怎样，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你已经蒙恩了，你已经在神那个伟大的计划里面了，你已经跟基督有份了，你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那是真的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巴望今天呢，主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开启我们里面的眼，圣灵啊运用十字架的工作对付我们里面天然的魂生命，那个肉体的东西能够被置于死地，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统统被置于死，好叫我们对基督呢能够有更多一点的认识。什么时候你对基督能够产生这样的认识，那就有福了啊！那么教会的光景就整个提升了，你知道吧？今天呢我们摸来摸去都是这么地上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教会呢变成了什么这个属地的东西，它飞不起来了，不像鹰一样的能展翅上腾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对显明基督的意义来讲太重要了，这是神的方法，知道吧？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看见，你这样子如果能够明白，你就知道教会绝不是属地的工作的那个体系，不是的，任何人也不能给他建立什么体系，对吧？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当然十字架另外一面很重要的意义啊，这里也提到了，就讲到说呢，他除去了仇敌所有的作为，撒旦呢，那么把这个死亡啊，把谎言呢、把这些虚假的东西带到这个世界里面了啊。我最近在主门前有点的领会啊， 原来呢，当主在那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的，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呢，保罗才讲，不如说只有神是真实，神是真理，人怎么样都是虚谎的，啊，所以呢，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之前，地上是没有真理的，因为真理就是神的自己啊，所以那个时候神也没有办法进到人的中间，所以原来从亚当堕落之后呢，一直到基督降生的这段时间，人类是活在虚谎的光景中的。所以你不管是中国的历史、外国的历史，时代来讲，整个都是虚谎的，你知道吗？一片的骗局。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大骗局的情况的里面的。所以只有基督是真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你很真啊，你不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自己很虚谎的，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很虚伪啊。我们有时候讲了属灵的真理，其实我们过的不是这个生活，对不对？虚伪的不得了。什么时候有点真实？你摸到基督了，你跟随基督了，那么才有一点点的真实。所以我们讲嘛，圣经里面讲到基督是真理啊，那么主的话是真理，圣灵是真理，是吧？这三件事情呢，是引我们进入真实生活的三个重要的依据。基督是真理，圣灵解开主的话语，释放基督的意义，释放基督的丰富，那么引我们进入那个实际。所以这是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啊，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仇敌的工作全部做了一个结束啊，无论是谎言也好，虚伪，无论是这个死亡也好，通通被结束啊。所以十字架在宇宙中是解决一切败坏事物的唯一方法。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发觉神已经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方法摆在我们跟前了。但是你看，看看我们回到我们的侍奉中，你怎么解决难处的？啊，弟兄姊妹，怎么解决难处的？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按照我们的看法，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家有难处，我们去劝导啊，哎呀，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搞了搞去的都是还是那个世界的那套，哎呀，这个彼此和睦一点吧，不要吵了，这弟兄姊妹，不，我们会运用十字架的原则吗？不会。所以真正的侍奉应该把十字架的原则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着这些方面来讲，我们要追求的还有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呀？我们不够的，我们觉得自己老练嘛。你如果回到这个点上，才知道我们幼稚的很呐，哪里老练呢？我们敢去做师父吗？敢去做教导人的吗？你不敢呐，弟兄姊妹们，我们哪里配得去教导人呢？对不对啊？我们还以为我们很有本事，能解决问题。不，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会解决问题的人是会运用十字架的一个人，因为只有十字架对付整个仇敌的工作，只有十字架能够消除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所以呢，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追求能够全面认识十字架的意义，因为呢，它在不仅是关乎到神大的一面。所有一切细节都在里面，所以斯派克用这本书才讲到什么？他的标题非常好，十字架的中心性啊，然后怎么样？宇宙性。这个宇宙性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翻作是普及性 ，universal， 普及的，是达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点，连你的言行，连你的一点的思念，通通在这个范围的里面。知道吧？连我们讲的一句话都在里面。我有好多年了，有时候学点功课，有时候在讲台上讲得意了，就夸张了，对不对啊？所以常常回到主面前就懊悔啊，回家就认罪啊，主啊，我今天呢讲的不真实，夸张的啊，你知道吧？这些东西认真讲，有很多都是败坏的天性， 有的时候可能是从仇敌来的一些的，因为我们人很喜欢夸张啊，你知道吧？我们一点点把它夸得很大，不实在啊。你看十字架就对付我们这些东西的啊，在生活中也是一样，你一个态度不对的，有时候他也对付你的，所以它是普及性的，能运用在一切事物之上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就是所以只有十字架能除去仇敌的工作啊，所以这个需要主的恩典啊。我在这里呢已经比较讲的多一点了，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思想的更多啊。然后呢我们叫十字架能够成就神终极的那个目的啊。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神在创世前有一个非常宝贵荣耀的思想，就是神与人能够结合，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思想能够描述的完全的。但请我们记得十字架是怎样让我们与神结合，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人不能跟神直接的 union 的，我们是在基督里与神联合的，这个真理一个字也不能错啊，弟兄姊妹，你要牢记的，我们跟神之间你没办法直接 union 的，因为中间有个基督，我们是跟神是在基督里面融合为一。所以你知道在几百年前呢，宾路这个甘云夫人写了本书叫做与神联合，因为他还缺少这个光呢，所以那本书呢就讲偏掉了，你知道吧？但是那本书被很多人所看中的，其实是一个偏离，人不能跟神之间直接联合。所以这些年我年长的弟兄们他们蒙恩就告诉我们啊，你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带着人性，神永远是神，你知道吧？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联合的，因为基督有人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上面东西绝不能搞错，你一搞错的话就可能变成异端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要很小心的去讲论。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另外一面所看见的一个荣耀的结果啊。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在基督里面能够联合。我想这个我们不能多讲了，多讲的话呢就恐怕大家会觉得这个太抽象了啊。不过呢这是神定的终极的荣耀的旨意啊。那么我再提一重要的一个点啊，这里所讲的啊，就是呢今天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呢圣灵的工作只能借着十字架而把我们带到实际的里面，若是没有十字架，圣灵在我们身上没办法做工。所以这就是旧约时代中啊，神的灵在人身上只能这么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没有办法住在人里面的，而是在十字架的工作之后圣灵可以住在人的里面啊。所以这个真理你要搞清楚啊。那么今天呢，若是没有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没有所谓的属灵实际 No reality。 所以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弟兄姊妹，是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的。所以约翰福音16:13的话牢记在心啊，他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就引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reality， 真实的经历是在这里的。所以呢有了圣灵进来了，我们看见才有什么真正的启示啊。老实讲我们人不能开人的眼啊，我们有时候讲一些话弟兄姊妹觉得有点明亮啊，那么这其实是圣灵所里面有的开启，这个还不够的，你需要圣灵直接在你里面再做开启的工作，是只有圣灵能够开眼啊。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1章里面保罗这样的祷告是吧，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么才看见啊。那么我们属灵生命的增长也是这样，乃是在于圣灵在你里面不断的使你认识基督， 你对基督的认识越多，属灵生命就越增长。所以我有时候很感叹啊，主用年日来提醒我们，对不对啊？
嗯。
啊，我们2016年过去了，过去一年，2017年，我们有增长吗？弟兄姊妹，你想想，你对基督的认识有增长吗？可能还停在原来那个情形里面，那不行的，啊。那么2017年过去了，主寄望我们怎么样呢？2018要增长，你不能整天在那感叹呢，对吧？哇，主啊，日子过得好快呀，啊，嗯，啊，这个又失去一年，啊，没有抓住机会，你不能老是感叹，对不对？在主里面一定要长进。如果我们这个人过去的对属灵事情、对处理事物的想法、看法还是这个样，今年还是这个样，你就证明你根本没长进。你可能呢头脑知识增加多了一点，啊，工作的经验多了一点，那个不代表什么，啊，所以呢，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多么重要啊！因为十字架铲除我们里面天然生命的败坏东西。增加基督，这叫生命就开始增长。所以无论在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这本书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回去之后呢，有机会认真的读一下，好不好？那么我想我就着刚才弟兄讲过之后呢，我再花了一段时间啊，我把这本书里面再做一点比较详尽一点的一个解释，这样可能帮助弟兄姊妹们去读的时候你会稍微比较容易一点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好吗？好，我想我们呢这个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呢，我们就到这里啊。那因为后面一半我们还没有读，我们要下一次在主面前再来读。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因为当然圣经的话还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呢那个打开这个利未记，我们一同要读一点主的话语，啊，我还有一点时间啊，那我们在这里稍微做点解释。利未记，熟悉利未记的人都知道啊，利未记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呢，是讲到呢这个祭司们在主面前侍奉中的一个预备和他们实际预备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两章圣经呢，对于我们今天侍奉主来讲实在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用现在的属灵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呢这两章圣经是讲到侍奉的人和十字架的关系，啊，所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个祭司要进到神跟前去侍奉的时候呢，他要经过祭坛的，啊，没有祭坛，他在神跟前是没有办法服侍的。好，我想请弟兄姊妹啊，那么我们还是需要读一点主的话，好不好？那么请大家打开利未记第八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吧？我找到了，我们就大家一起读中英文一起来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好，那么我们看十节和十一节。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它成圣。
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
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
并洗濯盆和盆座，使它成圣。
那么后面一段呢？这个 比较长啊，那个从十四节到三十节太长了，我想我们就不要全部读了啊。那么，我们先读十四节和十五节好了。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然后下面呢，我们知道他就把那个祭物的内脏啊什么的哈，那么和脂油呢，统统要献在这个祭坛上，然后呢，把公牛的皮呀、肉啊，还有一些粪呢，要带到营外去用火把它焚烧了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第十八节和十九节，我们去读一下。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块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好，我们然后呢，把那个内脏腿啊都要把它洗一洗啊，然后呢也放在祭坛上把它烧了啊。然后第二十二节啊，那我们就读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旨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羊的右耳垂上，和右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啊。那我们晓得，不仅摸了亚伦，也摸了亚伦的那些子孙啊，他们那些祭司们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下面呢，就有一个摇祭啊，那把一些所有的事物摆在他们的手中啊，弟兄姊妹可以仔细看一下，很多东西。摇祭呢，最后把这个摇祭也放在火上，再放在祭坛上烧了，献给神啊。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三十节好了。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好 ，OK。然后呢，我想我们这个。最后读这个三十三节好了啊，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旨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旨啊。那么，我想我们只简短大概的把第八章里面重要一些经文稍微读了一下啊。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就是实行实际的实行啊，所以这两章圣经呢是关乎到祭司们在神跟前尽职的时候要做的一些事情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献祭啊。我想我们刚刚读过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就晓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但今天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身上运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变得比较简单。可能你在进入这个侍奉之前啊，你明白了，那么呢，你进入侍奉之前好好祷告一下，一个几分钟的祷告，可能这些就已经都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但是我要提醒，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很多侍奉主的人呢都忽略这一个，并没有在主跟前真正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我们的侍奉上面呢，常常产生出很多的残缺，啊，所以呢，服侍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啊，必须在十字架的一个经历里面啊。那么，我想我现在呢，把这其中的一些重要的点呢，再和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啊，这个。因为 在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说呢，摩西是把亚伦和他的子孙和圣和以色列百姓聚在哪里？聚在会幕的门口。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是不能进会幕的啊。其实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聚会的意义啊，就是召聚了圣徒们一同在主面前聚会啊。这所以这个特别是关乎到今天我们在聚会之前在主面前所有的准备。我想这个不是指定什么特殊的人，是所有的人。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的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话要讲给自己听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这不是指的什么特别的人，所有的人在主面前都要预备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头一个点进入侍奉的时候要赎罪，在祭坛里面要首先赎罪。什么叫做赎罪呢？啊，我们晓得这个意思就是绝对不把错误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啊，所以你要很小心侍奉主啊，要赎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会犯错误的人啊，绝对不能用我们的败坏的罪行的来侍奉神的，不可以的。那我们晓得在这个赎罪上最重要的一个学习什么，就是侍奉中这个己必须要舍弃，魂需要洁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都必须要被洁净，是透过十字架。如果今天在这些方面我们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要交付十字架把它对付掉啊。所以这就是侍奉主的时候，来到主跟前的时候需要有的赎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往后去也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进入侍奉的时候，首先求主先用主的血来洁净我们啊，用主的血来除去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那么这不是一句言语的问题了啊，是我们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很重要。所以下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献祭的原则是什么呢？这里有好多点啊。他第一个所做的呢是抹膏，在那个祭坛呢也要用膏油来涂抹啊，不仅很多器具，我们知道整个会幕都需要膏油的啊。那么这里当然祭坛是需要抹膏，这个抹膏的意思就是尊重圣灵的主权啊，这个膏油是圣灵的一个表号啊，所以尊重他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在聚会里面其实是圣灵掌权，你提一首诗歌，你一个祷告，都是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的话语的交通也是顺着圣灵的感动，不是说今天呢我脑子里面想到什么我来发表，想要发表什么，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啊，你每样事物都要摸着膏油，主不许可我们讲就不要讲，主许可我们讲我们就讲，主不许可我们交通就不要交通，主许可我们交通我们就交通。如果是这样，所有祭司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你会发觉聚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什么叫做膏油呢？这膏油呢，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简单来说就是一切事物都充满灵感的，都是活的，神不要死的东西，没有膏油就是死的东西，我们不能用死道理在这里。所以你追求主啊，你在读圣经也好，祷告也好，唱诗歌也好，带聚会也好，都是活的，要有灵感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在主面前没有预备是很难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首先他讲的抹膏啊。那么好，在这里呢，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个抹这个什么抹坛啊，抹坛。他呢用膏油呢弹这个 对这个谈谈了七次啊，先谈了七次。我们讲这个七的意思就是一个完全的啊，就说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灵与十字架的工作是完全的结合的啊。你有十字架一定有圣灵，你有圣灵一定有十字架，这两个是不能分开来的东西。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十字架跟圣灵的工作把它分开来了啊，在这里是不能分开来的啊，我们看是完全的结合。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完全是配合着十字架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圣灵在地上做工完全是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啊，圣灵绝对不会在基督十字架工作之外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的。虽然他是神，他有权利，他可以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弟兄姊妹，今天人误解这个了。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他那是按照基督十字架的原则啊。所以这个呢，今天我们在跟随圣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呢，如果明白这个点也是蒙福的。那么他不仅谈七次，然后呢，后面他又抹，对不对？用膏油又抹坛和坛上面一切器具。所以他这就告诉我们呢，十字架的经历上每一个点都有膏油。如果今天你的经历是十字架的经历，定规怎么样，有丰富的膏油在里面的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常讲说，哎呀，我最近呢学十字架功课了，在家里面说学十字架功课，但是你听听他的话没什么膏油的，他是想要诉苦，让人知道他现在受了多少苦了，让人同情他的。弟兄姊妹，这个没有意义。真正经过十字架是蛮有膏油的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服事主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委屈的，有很多的困扰，很多难处的啊。但是呢，你如果真正学习十字架功课，定规是蛮有膏油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抹坛，所以这里呢，讲到为把那个血呢啊，杀了之后倒在坛的根基上面，那就是成圣啊，使坛成圣啊。这个成圣呢，我想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明白啊。当然，主的救恩是灵魂体都要成圣的啊，而我们今天在地上最大最中心点的一个成圣的经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必须要 pure 啊，要纯净啊。所以呢，请我们记得，当我们在学十字架功课的时候啊，第一个想到是我们这个魂需要被纯净。那么在这里呢，赎罪说怎么样，首先是什么，一只公牛，用公牛来赎罪啊。为什么用公牛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公牛呢是讲到什么，刚强有力，这个牛很大很强壮很有力，对不对啊？你看一条大大公牛啊，哇，那么的雄壮的啊。对，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当然这个公牛是主的预表了啊，今天因为我们的侍奉要刚强有力啊，你刚强有力，你首先不要救，要蒙救赎，你知道吧？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你是用主的力量，那个才是刚强有力啊。所以旧约在献祭之前，先要为自己赎罪啊。所以我们在帮助别人的事之前呢，你自己首先要认罪，你自己不干净呢，你去帮助别人呢，你把污秽带给别人呢。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那么我们晓得在这里用公牛的赎罪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赎罪是完全的，那么现在这里的赎罪是为着侍奉，所以呢这是一个地位的赎罪 position 的，因为现在你要站在侍奉的地位上，所以这是一个地位上面的赎罪啊，因为你要开始尽职了啊，这不是你平常生活的赎罪，是为了侍奉上面的，为了禁止的赎罪，所以要用公牛啊。当然了，这里讲到联合，我们现在都懂啊，就说他死算我死，对不对？ 这个按手是联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取用基督的死，在侍奉上呢，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死不了的了，是主替我们死了，啊，这个都是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然后这个公牛被杀之后呢，啊，我们看见第一个功效，十字架上第一个功效写出来是什么？宝血，公牛的血啊。所以呢，用血来抹这个坛的四角，把血倒在坛角那里，这都有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啊。这个角呢是什么呢？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角都代表得胜的意思啊，代表能力，代表救赎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实行主救赎的工作上，我们都需要血的，需要主的血的功效。只有在基督的血里面，这个侍奉才有力量，然后倒在坛的那个脚那什么意思呢？就说呢，从根本上面开始就需要主的血啊，血的果效显在我们的根本，最根本的事物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公牛的赎罪啊，它的血是包含一切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主的血不要随便到主跟前去啊，没有主的血不要随便摸侍奉的时间啊。所以每一次侍奉都要仰望主的血首先洁净我们。但是你看我们多少弟兄姊妹有这个习惯呢？很少啊。大家来聚会也是一样，然后来了往那边屁股往那一坐啊，唱诗歌，我看不见多少弟兄姊妹们进到聚会里面，先在主面前呢，能够有个认罪的。你想想，你这一个礼拜沾染多少污秽的，对不对？沾染多少败坏的事物啊！现在即使有很多人到聚会里面，那个心思意念里面也是很多不正常的东西了，对不对？我们首先要认罪，然后你才能进入侍奉的。所以这个赎罪很重要，感谢主，他是我们的那条被杀的公牛啊。然后呢，就把里面的内脏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啊，这里面啊，这个内脏里面的这什么肝啊、腰子啊，啊，那么上面的网子、脂油啊，啊，这个怎么样，都要怎么样摆在祭坛上面，把它焚烧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意义，我们晓得人的肝和腰的太重要了，对不对 啊这个肝呢代表人内里的生命啊，这个肝的，你一肝衰竭的人就活不了了，肾衰竭人也活不了了，对不对啊。这个腰子是内里的力量啊，我们人的力量都在腰的部分上面，你腰不行了你就没力气了，对不对 啊所以这个腰和肝是我们内里的重要的器官啊。这个网子是什么东西啊？那么有人解释说呢，它就是哈，当你那个腰和肝呢切开的时候，它在开口地方的那个脂油，它一部分的的脂油，开口器官开口的那个脂油的那部分东西，那么这里呢，这些都要怎么献在坛上啊？要成为什么？成为主神的满足。这个脂油是代表人里面的丰富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年的收成丰富啊，这个牛羊才吃的肥壮，对不对啊？我们会发胖啊，因为你吃了很多好东西啊，那个脂油多啊。当然了，我们晓得这个。身体里面脂油多不是一件好事情的 啊不过在旧约圣经，这个脂油是一个预表啊，就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恩典丰富啊，你充足领受的丰富，你此里面才会产生脂油呢。所以这个脂油是预表的什么？神的丰富说的。所以这个要把它烧得怎么样？让神首先呢，献祭是为了满足神。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上面啊，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是满足神啊。我们今天呢，人呢到地上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哎呀，太多的影响，我们老是想满足人，对不对啊？ 啊，你满足人就得人的称赞了，这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主只看见人的需要，没看见神的需要。弟兄姊妹们，第一个是要满足神的需要。所以呢，今后我们在聚会生活里面呢，你来聚会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怎样？主啊，但愿今天在这个聚会中，我能使你得到满足。啊，我进入侍奉，为了满足你。那么满足怎么办呢？你就需要献祭，需要十字架。当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到十字架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神的心就得到满足。啊，所以在侍奉上，第一个是满足神呐、啊。所以这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众教会就是这样，你老叫神不满足，你怎么会满足呢？神的心如果不喜悦，祝福降不下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引进神的祝福，第一件事情你先满足神啊，作为神的享受，作为神的满足。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来到主跟前呢，就是波饼聚会有弟兄姊妹这样祷告，主啊，你不仅成了我们的享受，但愿我们也成为你的享受呀，这个是对的啊。我们要叫主有享受这些。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啊，这只牛呢，这个皮啊带着肉，并且粪呢就是怎么样烧在营外啊。这里是我们今天呢，在圣灵的光照底下都很明白啊，我们知道基督是在营外受苦的，在世界里面受苦。所以我们的侍奉啊，在今生今世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需要受苦。这个皮啊，这个肉啊，啊，这个皮是代表我们的这个一个人的尊严呢、啊，一个人的外表啦、啊，这个东西都，我跟你讲，服侍主的确有时候是受羞辱啊，哎，受羞辱你不要难过，那是公牛的皮在外烧，啊，那么带着肉体的东西也不行啊。那么这都是有点属灵痕。这个粪是什么东西呢？粪是代表啊我们里面的污秽，这些东西啊都要怎么弄到营外去。所以你不能把污秽带到会幕里面去啊，弟兄姊妹，是要很小心的事情啊。啊，这个污秽呢，要在这个你沾染了世界的污秽，要在进到神跟前之前怎么样呢？你需要把这些东西要把它清理得干净。所以你看见啊，在旧约时代中啊，这些祭司们呢，当他们要进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的时候，是离不开十字架的经历的。所以我们的侍奉上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经历，没有十字架的原则，我们那个侍奉是不能蒙神的悦纳。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他常讲我们身上带着什么，带着耶稣的印记，他无论到哪里都带着耶稣的印记。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啊？就是十字架的死嘛，对不对呀？他身上无论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印记。所以我们希望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能够改变我们未来的日子在侍奉上的态度，聚会里面的基本态度啊，每个弟兄姊妹来到神跟前之前需要有这个预备啊。感谢主啊，今天呢赎罪的公牛已经被杀，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若不靠着主的血，我们是没办法进到神的跟前去的啊。所以这个侍奉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对主有亏欠呢，我们太随便了，你知道吧？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这不对的啊。你看旧约的这些祭司们呢，他们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需要多么的谨慎啊。那么第一个是赎罪，然后当他们尽职的时候呢，还需要两只公绵羊啊。所以你不仅把你自己的这个光景先把它弄对了，然后当你到神面前去开始尽职的时候呢，你还需要借着两只公绵羊啊。那么第一个他说呢，献上这个燔祭的公绵羊，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燔祭就称作全身的燔祭啊，是整个祭身呢通通要放在祭坛上，是没有保留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侍奉主的人呢没有自己的保留，完全为着满足神。所以我们今天做不到，但是我们也有这个心愿，对吧？说主啊，今天我来服侍你，深愿我的服侍完全的满足你，没有任何的保留。哇，这个保留啊，也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试探。很多时候来到主跟前呢，我们总想保留自己点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服侍在神跟前都不能蒙悦纳，所以你到了这里呢一切了了啊，整个烧成灰了。所以这个灰了，你想想看，这个燔祭一烧成灰了，还看得见你是什么样子吗？还有你的思想吗？还有你的感觉吗？还有你的意志吗？还有你的腿你的脚吗？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呢？这个一下子整个烧成灰了，全身的燔祭啊就烧成灰了。所以这里说明了一切全心全意的为着主的自己啊。你一个人呢、啊、你只有这样的奉献呢，你才能顺服圣灵的带领啊。连我们有很多时候连祷告都是这样，你有保留也祷告不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啊，完全满足神。然后这里也是需要按手啊，按手呢连与基督。那么这更说明什么呢？我们不完全啊，我们连与基督的完全，所以我们只能感恩了。服侍主不能夸口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意念里面想要一点让人知道我多爱主啊，我多做为主多劳苦啊，我们弟兄姊妹那个意念都要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完全，只有他是完全的。然后呢，我们看见他要把这个羔羊呢，公羊的这个血呢，哈，那么把它撒在坛的四周围，它不是撒在坛，撒在坛的四周围，就是说十字架的流血的功效要显在怎么，显在一切周围的事上，啊，所以我们每一样事物，最小的一个事物上面，都带有主的血的功效，都有十字架的印记在上面。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所有做的事情的侍奉上面有十字架的印记，上面有基督的血在上面，那个才能蒙神的悦纳，所以需要撒在周围。然后呢，他说要把它切成筷子啊，头和肉块只有都烧了，切成筷子，一切成筷子就不完整了，对不对啊？对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你老想把自己保留的完整呢，这个不行的啊。这个头是什么？就不出头啊。所以我再说啊，姊妹们的蒙头是大事情，提醒弟兄们呢也不能出头。你今天蒙了头，你就告诉弟兄你也不能出头。在教会里面呢没有人可以出头，所以这个头啊是被切下来的啊，不出头。然后呢，肉块每一个部分都满足神啊，一块一块的都满足神啊。那么我们不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这些年呢我常常就是想到，为什么旧约圣经呢要用这个祭身呢，那么把它烧成灰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想到这些事情呢，这就是天然的肉体来到神跟前是完全要化成灰的，一点的肉体的东西都不能带进来的啊。所以这些呢值得我们思想啊。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可能我们的侍奉能更多蒙神的喜悦啊。这个自由就是内里的丰富，我们就讲这一切呢都为着满足神呢、啊。然后呢，他说用水呢洗这个 脏腑和腿稍微心向的反击啊，所以这个脏腑这个东西它不是拿出来就能放在这个祭坛上，要怎么样呢？用水把它洗一洗，要洗干净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这个腿代表行为都要干干净净的啊。所以你里面不可能不能拥有这种的杂念，这种不干净的思想。但是你知道对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来讲多难呢、啊、对不对呀、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知道多难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意念，带着自己的意见来的，对不对啊？嗯，有谁在进入聚会的时候你看着那么清醒的？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奇怪，他不聚会他不想到这些事情，一要聚会他的事情就多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弟兄姊妹们，来到主跟前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心这个肺腑心肠通通是干净，全然为着主的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是聚会的原则，侍奉的原则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尽职的时候，需要第一个怎么样，用一只公绵羊。啊，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这个第二支下一次讲吧。这个，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第二支再讲的话，啊，就太长了，没关系。我就说我们在这里追求主是一个交通啊，不是为了赶什么进度的。我们重要的是在于领会，啊，你能明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仰望主的恩典保守我们。对不起，我这个，因为交通这些东西都没留时间给弟兄姊妹问问题啊，这个，所以下一次哈，如果我交通到一半，你也可以举手，好不好？你有什么感觉了，你就举手，那我可以停下来，让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把你的感觉呢，那么带进来。好，我想今天呢，我们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仍旧请几位弟兄啊，带着我们能够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不好？我们等等请石桥弟兄祷告一下。那么啊，这个朱自由弟兄在吗？自由他们有没有在上面？在啊。
在
好在好了，那请你也祷告。那么波特兰的弟兄姊妹在不在？波特兰在不在？也在是吧？
对对。
盛想在吗？
对。他们今天没上来。
在那个角落。
但是不想没有握。
在那个角落。
对，这里。
有没有？是伯弟兄吗？
对，但他们可能有问题。
那不是吧？他们
有伯弟兄有。
他们今天这个又出问题了。又出问题了。好，那后面请金台好了，金台请你们三个人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的自由啊。如果你里面有感动，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你祷告的时候，你对着那个 speaker 好不好？对着那个 microphone 讲哈，那么这样大家能够听得清楚。OK， 我们再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对于十字架的认识是非常的贫乏，是吧？我们十字架的经历也非常的缺乏，是吧？我们真是求你在主啊，你亲自的圣灵的带领底下，主啊，使我们真是在十字架的认识和经历上能够达到主啊那该有的时代的意义，主啊，不但你启示我们，主啊，也主啊，让我们能够产生你借着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你所要产生那宇宙性、普遍性、中心性的那样的属灵的实际，来赐给你的教会，来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交通的机会，求你继续再把我们往前带，继续成就你要成就的，好，预备我们，预备全教会，预备做各地的圣徒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你回来之前， 都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是吧，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追求，让我们感谢你，你亲自上了十字架，你成就了神永远的旨意，是吧，你再借着这个救恩，是吧，你把我们带到你这个完备的工作当中，是吧，我要把我们带进完全里头，是吧，使神的旨意从完那个完备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让我们在你自己的救恩里头，我们成了何等的人，让我们感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就像弟兄所祷告的，我们对你十字架的认识实在是多么的肤浅，主要对你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和你自己的生物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主要带给我们感谢你，你不放弃的工作，要把你的完备的工作来做成在我们身上，要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就说愿你的工作成就，主，我们愿意借着这样的聚集，主，愿意借着我们每一天在你是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我愿意把我们仰望给你，就愿意把我们带进完全当中，我要把更完全的启示启示在我们里头，好好让你自己定义要成就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把这样的聚集仰望给你，把各地的弟兄姊妹仰望给你，把你自己的工作仰望给你，把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仰望给你，是吧，只有你自己借助圣灵在十字架的工作上中我上能够成就这样的职事事情，都愿意愿你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能够成就，咱们身上能够成就，还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愿你的荣耀能够被彰显出去，把感谢都来归给你，愿你成就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奉靠主耶稣圣灵，
阿门。我们感谢你，借着永远的灵，一次把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的祭。
主
啊，我们都是因为你在加略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
是的，
感谢主，借着历史历代你所拣选的器皿，把十字架，把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能够这样的向众圣徒、众教会来启示。
阿门。
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是的，
我们生长在这最末后的世代，能够来承接主所给教会的丰富，
是
吧，愿我们不辜负你的恩典，不辜负你的期望，不辜负你的恩惠，
是
吧，在这最末后最重要的阶段，是吧，我们真的是来不仅认识全面认识十字架的意义，并且是甘心乐意的来借十字架致死我们的旧人和肉体，
是的，
借着圣灵把我们更多的引到十字架的工作中，
是
整个人只是被烧成灰，完全的献上，希望也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更多的得着圣灵，圣灵的膏油厚厚的膏在每一位侍奉你的弟兄姊妹，
谢谢，
每一位所拣选的圣徒身上，主啊，让我们真是看见人人都是祭司，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也是能够成为主见证的器皿，主啊，感谢你十字架的伟大工作，使你能够显出真正的伟大来，十字架的工作也是神的终极目的能够得以成就，
是
啊，但愿我们真是在这里因爱的吸引，我们有更多进入十字架的经历，也让主能够得着你所爱的教会，是吧，因为你要回来，你说要你回来就是要得着你的心腹，教会中有得胜者能够满足你回来的条件，叫你不要再受到单言，能够快快回来迎娶心腹，主啊，你所等候的也是我们所等候的，愿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众人都答应你的呼召，主啊，我们背起十字架来好好的跟从你，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让十字架的意义显在每一个方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
门。
好，我们的聚会暂时就今天停在这里，我们把下一次的那个聚会的时间啊，再给弟兄姊妹们这个提一下。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啊，这个，所以下一次呢就是2月3号，好吧？2月的头一个礼拜六，2月3号。 我们真是觉得日子过得快啊！刚刚跨年我们就提到二月去了，所以求主让我们能珍惜年日啊，好好在主面前总有追求。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请在洛杉矶的肖莫荣弟兄啊，给我们交通这个十字架中心性宇宙心的后一半啊，后一半。这后一半呢是比较关乎到教会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先把它读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关于这个教会整体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少一点啊，那么当然，先注重在个人的一些经历上，好吧？啊，所以2月3号，我们读十字架中心性宇宙心的后一半。那也请弟兄姊妹啊，把这个利未记里面的我们读过的第八章跟第9章啊，把它也仔细再看一看，好吧？因为这个跟我们太有密切的关系了啊，所以希望主用他的话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好，我们聚会停在这里，再见。再见，再见。